大家好，经历了风浪、风波之后，我们在七月份进入了风暴的主题。神仍然掌权，也正在震动那些旧有的体系与架构。顺境的时候，人人都可以穿得光鲜亮丽，但在逆境、试炼和苦难中，才真正看见一个人的信心、品格以及生命的根基。正如 TT 同在所说的，好日子人人都爱主，渴慕神，坏日子才真正知道谁是真爱主、真渴慕神。2026年注定是不容易的一年，世界局势动荡，人心惶惶，很多人开始关注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会什么时候来到，会不会比2008年更加严重等等问题。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嘈杂，从进食 6.0 到现在，我自己也感受到要真正安静下来并不容易，甚至比往年更加困难。然而我们越需要回到主里面，在他里面安静，进入他所赐的安息，继续专注在他身上。因为当风吹日晒雨淋的考验临到我们时，真正决定我们能不能站立得稳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们的根基。若我们的根基建立在耶稣这块磐石上，我们就能在风暴中仍然安息。所以让我们继续单单寻求他，放心放手交给他，在他里面得着安息，因为他在风暴中仍然坐着为王。
亚西多夫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晚我就动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民必定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认为这个计谋高明。亚沙龙说，要照亚基人户筛来，我们也要听听他怎么说。户筛到了亚沙龙面前，亚沙龙对他说，亚西多夫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动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以，你就说吧。户筛对亚沙龙说，亚西多夫这次锁定的计谋不好。户筛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我方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了，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依我之计，不如把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哪里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样，连他带着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着绳子去把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留下。 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迫害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给亚沙龙。户筛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亚西多福为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这样这样，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天晚上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务必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消灭。那时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引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把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了他们，就去告诉亚沙龙，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那家的妇人用盖儿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情就没有泄露。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了。仆人找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走了之后，两个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必要起来赶快过河。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没有一个人不过约旦河的。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上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希鲁雅是姐妹。亚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定饥渴困乏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在灵命日粮相会，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坚持到底。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要在加州当一名律师，麦西必须通过该州为期三天的严苛律师资格考试，但他参加了48次的考试，才通过了这项艰难的测试。他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在他所爱的康普顿市，为那些弱势的团体发声。这48次的考试，竟经历漫长的25年， 而麦西夫妇所养育的七个孩子都已大学毕业。当他宣誓就职的那一刻，法官说，我只能如此形容麦西，那就是坚持，坚持不懈，坚持到底。麦西的故事让我想起圣经中那些坚忍到底的人。希伯来书作者列举了其中一些，比如挪亚因着信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以及其他许多人。这些例子都能激励我们。接着作者劝勉信徒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接着又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要如何做到呢？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每当想到基督为我们所忍受的痛苦，我们就不至于疲倦灰心。信心的考验让我们有机会为了主的名存心忍耐，靠着他的大能，我们能坚持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正面对怎样的信心考验？你要如何靠耶稣坚持下去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以坚忍的心奔跑，希伯来书12:1，新译本。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耶稣，在这段天路历程中，请激励我为你勇往前行，坚持到底。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们。灵粮透视。犹太基督徒因遭受严酷的迫害，面对巨大的压力，使他们想要放弃基督信仰，回归犹太教。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这些饱受苦难的基督徒要信心坚定，一直注视着耶稣，他是得胜者，开启我们的信心，也成全我们的信心。作者提醒我们，耶稣基督超越万有，他就是上帝，也是上帝的终极启示。耶稣是至高无上的大祭司，借着流血舍命献上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而唯有他才能真正拯救我们。作者将信仰旅程比喻为一场赛程，第11章描述那些已经跑完全程的信心伟人，他们的生命历程激励我们要定睛仰望耶稣，从而坚持到底，跑完这场赛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曾亲身经历种种挑战，并且完成这场赛程。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靠主前行。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彼此代祷。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代祷。愿上帝赐福于你，我们下次再见。
风暴临到，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面对环境，而是如何在环境中安息。风暴显明全能，风暴逼人抉择，风暴也定下结局，但风暴不会是终章，得胜才是神写下的结局。在这样的动荡与不安里，我们更需要的是不被环境牵动，而是学习安静在它里面，放下我们紧紧抓住的，把一切交还给他，因为我们相信神仍然掌权。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能够使用万事为爱他的人成就益处，但这并不代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眼前看起来都是对我们有利的，因为罪恶充满这个世界，然而上帝能改变每一个环境，并在其中带领我们，最终带来长远的益处。即使眼前的环境看起来糟糕透了，上帝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让我们拥有他的样式，也就是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的生命和品格越来越像他。所以风暴中的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力量苦苦挣扎，而是学习在他里面安息，不再紧紧抓住自己的计划，而是放心放手，把一切交托给他，他知道前面的道路，他也仍然坐着为王。
我交托我的忧愁，我交托我收入，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交托疾病，我交托我的疾病，我交托我痛苦，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我交托我忧愁，我交托我的忧愁，我交托我受辱，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把疾病交给你，我交托我的疾病，
我交托我痛苦，
完 大到不知死亡，在咒诅的背后有他应许的祝福，他喜乐是我力量。虽然一生有痛苦哭泣，早晨闭环呼吸了，我交托我的忧愁，我交托我受辱，你喜乐充满我。我交托我的疾病，我交托我痛苦，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
Thank you.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愿我们在风暴中学习来到主面前安静，进入他所赐的安息，相信他，放心放手，把一切都交托给他。愿我们不断与他联合，让他的话语炼净炼纯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信心扎根在耶稣这块磐石上。愿我们在风暴中经历他的同在，与他建立更深更亲密的关系。阿门。